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次有机会来到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
好开心有亦都嚟到再次嚟到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
上次我是七月份的时候在这里有机会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
上次我系七月嚟到大家当中同你哋分享。
目前因为我在一个宣教机构服事。
目前我在宣教机构服事。
这个机构叫做国际关怀协会。
这个机构是国际关怀协会。
上次我来的时候也简短的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协会。
上次我来的时候都有简短介绍这个协会。
所以我要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祷告。
好多谢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祷告。
既然在宣教机构服事呢，
虽然在宣教机构服事，
我想我就跟弟兄姐妹继续来分享关于宣教方面的这些内容。
所以我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宣教方面的内容。
对基督徒而言，
对基督徒而言，
顺服神大概是我们天经地义的事情。
顺服神应该是我们天经地义的事。
可是有些时候，
但有些时候，
当上帝呼召我们去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
当上帝呼召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内心可能有很大的挣扎。
但我们内心有很多的挣扎，
可能很不愿意去顺服神，
很不愿意去顺服神，
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顺服神要付出很多的很大的代价。
因为我们知道要顺服神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记得有一位牧师跟我讲过他的师母的故事。
我记得一个牧师跟我讲他师母一个故事。
他的师母还没有结婚，在读大学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经历。
师母还没结婚，读大学的时
候。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就知道上帝呼召他要他全职服事。
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上帝呼召他做全职的侍奉。
可是他知道全职侍奉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他也知道全职侍奉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所以他就内心很不愿意。
所以他内心是很不愿意。
他想要逃避上帝对他的呼召。
他想逃避上帝对他的呼召。
可是对一位敬虔的姐妹而言，
但对一个敬虔的姊妹来讲，
每一天都需要读经祷告。
每一日都需要读经祷告。
有一天早上，当他在灵修读经的时候，
有一日早上当他在灵修读经的时候，
他非常害怕，又读到上帝要呼召他的经文。
他又害怕读到上帝要他读的经文。
所以那一天他就躲在他的书桌底下来读圣经。
所以他那天就躲在那个台底读圣经。
当他那天读圣经的时候，
那天当他读圣经的时候，
他刚好读到诗篇139篇。
他刚刚读到诗篇139篇。
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记不记得诗篇139篇讲什么。
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记不记得诗篇139篇讲什么。
当中有一几节经文是这样说的。
当中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讲的。
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
里面讲：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到天涯海角，你也在那里。
我在天涯海角，你都做哪里？
当他读到这段经文，他就吓得要命。
当他读到这个经文，他就吓到命都冇啦。
因为他是躲在书桌底下读到这一段经文。
因为匿喺台底下读呢段经文。
所以就只好从书桌底下爬出来。
所以他就书底下捐出嚟。
就跟上帝说：主啊，饶恕我吧，我愿意，我愿意。
所以他就同上帝讲：上帝呀，饶恕我，我愿意，我愿意。
今天我也想从圣经里面的经文，
今天我也都想在圣经里面的经文
来看一看这一位圣经里面也记载了一位逃跑的宣教士。
圣经里面所记载一个逃跑的人士，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位宣教士，这位服事神的人，他为什么要逃跑。
我们看看这个宣教士，这个是为什么要逃跑呢？
刚刚主席带我们读的约拿书，
刚刚主席同我们读了约拿书，
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应该不会太陌生。
相信弟兄姐妹应该不会太陌生。
约拿书是十二小先知书当中的其中一卷。
约拿书是十二小先知书的其中一卷书。
也许提到其他的先知，各位弟兄姐妹可能不一定记得。
有时提及其他小先知，大家不一定会记得。
特别是这个十二小先知，他们的名字我们都不太熟悉。
特别是十二个小先知，我们都未必一定很清楚。
但是约拿我们大概常常听到。
但约拿我们应该常常听到。
特别约拿的故事，在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里面，大概是每隔一段时间，老师就会讲这个故事。
特别约拿这个故事，这个小先知故事，在儿童主日学，大家都会听过。
因为这个故事实在非常戏剧性，
因为这个故事非常的戏剧性。
这个故事主要是说，在有一位北国的先知叫做约拿。
这个故事讲一个北国的一个先知约拿。
他大概是主前八百年前的人物。
他一个是主前八百年前的一个人物。
有一天，上帝的话临到这一位先知。
有一天，上帝的话临到这个先知，
叫他去一个地方叫做尼尼微，去那个地方去传讲悔改的道。
要到去一个地方叫做尼尼微，去传讲悔改的话。
可是，照道理说，先知应该是在神面前非常敬虔的嘛。
照道理讲，先知应该在神面前是非常的虔诚的。
也是怎么讲，非常应该是爱神、侍奉神的人。
这个是很爱神、很服侍神的人。
应该顺服神的命令。
应该是顺服神的命令。
好像在小先知书里面有一位叫何西阿。
好像在小先知书里面有一个何西阿。
上帝要他去娶一位妓女。
上帝要他娶一位妓女。
他也顺服去娶了一位妓女。
他就顺服了，也都娶了这位妓女。
可是这位约拿老兄听到上帝要他去尼尼微传悔改的道。
但是当约拿听到上帝呼召他去尼尼微城去传讲悔道的信息，
他就马上往一个地方要逃到他师那里去。
他却马上跑到另外一个他西的地方去。
他师其实是现在西班牙的一座城市。
他师其实是西班牙一个城市。
他就跑到了以色列的海边一个港口，叫做约帕。
他就跑到去以色列海边的一个海港，叫做亚伯。
叫做约帕。
约帕。
他要逃往他师那里去。
他就跑到去他西那里。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知道尼尼微的位置的话，
如果我们知道尼尼微这个地址的话，
尼尼微在现在伊拉克的北边。
尼尼微是现在的伊拉克的北边。
这个国家现在已经不在。
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当前几年 ISIS 这个恐怖组织还在的时候，
在前几年那个 ISIS 这个恐怖主义仍存在的时候，
它的据点就在尼尼微城的附近。
它的位置就是尼尼微城的附近。
尼尼微现在都是一些古迹而已。
尼尼微城现在都是一些古迹而已。
那他师是在西班牙。
他师是在西班牙。
如果我们知道中东的地理位置的话，
如果我们知道中东的地理位置的话，
尼尼微在以色列的东北边。
尼尼微是以色列的东北边。
西班牙在以色列的西边。
西班牙是西边。
所以这是很明显，上帝要他往东走，他就偏偏往西走。
很明显，大家会看到上帝要他向东行，他就偏向西行。
而且当他到了约帕的时候，刚好有一艘船要开往他师去。
刚刚去到约帕的时候，就有一艘船刚刚就要去他师这个地方。
我不晓得约拿心里有没有很开心。
我不知道约拿心中是不是很开心。
因为他要躲避神。
因为他要躲避神。
竟然刚好有一艘船。
刚刚有一条船。
他有没有心里，我在想他心里会不会说哈利路亚赞美神，我可以逃避他。
他是不是心里会说哈利路亚赞美神，是不是让我逃避呢？
可是我们的上帝很幽默。
但我们的上帝很幽默。
当这个约拿上了船之后，
当约拿上了船之后，
这个船开到了地中海的里面。
这个船开到地中海的时候，
突然狂风大作。
突然狂风暴骤。
如果我们继续读经文下去的话，
如果我们继续将个经文读下去的话，
发现约拿竟然在船舱底下睡觉。
虽然约拿是在船舱下边，
睡觉。
瞓觉。
其他的人船员都紧张害怕的要命。
船上嘅人都劲，又紧张又惊。
他完全没有事，在那里睡大觉。
但佢一啲都冇感觉，就喺船舱嗰边瞓大觉。
后来这些船员，他们就抽签问说，到底是谁犯了罪，让这个上帝要来惩罚他们？
船上的人就抽签，就想找出到底哪一个人是犯错，是令到神在处罚他们呢？
结果发现就是这位睡觉的约拿。
就发觉原来就是这个约拿。
他们就跑去找约拿。
所以就走去找约拿。
问约拿现在要怎么办？
约拿怎么办？
约拿说，你把我丢到海里去就好了。
约拿就说，那你就将我抛在水里面吧。
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弟兄姐妹，当你读到经文，你们的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呢？
约拿完全知道他自己的处境。
约拿完全是知道他自己的处境。
他躲避不了神。
他是躲避不了神的。
而且他也知道怎么样处理眼前的危机。
他也知道怎么样处理现时的危机。
我想我们有时候去，如果就是我们机会去坐游轮哈、
啊。有时候我们有机会去坐游轮的话，
如果我们的游轮碰到了这个海上碰到了大风浪，
如果我们坐游轮碰到一个大风浪，
大概我们不敢跟上帝说，跟那个船长说，你把我丢到海里去就好了。
大家都不会跟船长说，你将我丢在海里啦。
哇，自寻死路啊！
自寻死路咩？
可是你发现约拿很了解上帝的心意，对不对？
你哋会发觉约拿系非常了解上帝嘅心意。
当他被抛到了海里去，
当佢被抛到海里嘅时候，
上帝安排了一条大鱼把他吞在肚子里。
上帝安排了一条好大嘅鱼将佢吞咗落个肚嗰度。
我想这条鱼很可怜啊！
佢谂到呢条鱼好可怜。
有个美食在肚子里面，可是不能把它消化掉。
美食到肚里，但系唔可以将佢消化。
这个时候，约拿在鱼肚子里写下了一篇非常美的祷告文。
喺约拿喺个鱼嘅肚里边写咗一个好美嘅祷告文。
他在那里歌颂上帝。
喺里边歌颂上帝。
他在那里敬拜上帝。
喺里边敬拜上帝。
然后隔了三天之后。
隔了三日之后，
上帝就安排这条鱼把约拿吐在陆地上面。
上帝就安排这条鱼将约拿吐出这个陆地上。
这个时候上帝的话又临到约拿说，
这个时候上帝的话又临到约拿身上，
你再去尼尼微传讲悔改的道。
你再去尼尼微传讲悔改的道。
我想约拿知道无处可逃了。
约拿知道无处可逃了。
只好去传悔改的道。
只可以去传悔改的道。
他一共走了三天的路。
他一共走了三日的路。
进了尼尼微城之后。
入了尼尼微城之后。
他在城里面走了一天。
在城里面走了一日。
走到哪里就传悔改的道。
走到哪里都传悔改的道。
后来这个悔改的道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面。
这个悔改的道最后传到国王的耳朵里面。
国王一听，如果我们再不悔改，上帝要惩罚我们。
国王听到，如果我们不改，上帝就会惩罚我们了。
所以国王就规定全国的人都要悔改。
所以国王就吩咐所有的人都要悔改。
全国的人都要在上帝面前禁食祷告。
全国的人都要在上帝面前禁食祷告。
我想如果我做一个传道人，
我想如果我是一个传道人，
我想李明顺牧师也是一样，
可能李明顺传道都会一样。
如果我们在黄金海岸这个地方，
我们在黄金海岸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里走了一天，
我们在这里走了一天，
到处传悔改的道，
周围传悔改的道。
黄金海岸的市长听到了这个讯息，
黄金海岸的市长听到这个讯息，
就规定全黄金海岸的人都要悔改来信耶稣，
就规定所有黄金海岸的人都要悔改信耶稣。
马上我们教堂人都坐得满满的，
马上我们教堂都坐得满满的。
我想李牧师一定开心地跳起来说哈利路亚，对不对？
我想李传道一定开心做哈利路亚。
可是我们的约拿老兄却反而很生气，
但是约拿弟兄却很生气。
他说：“上帝啊，
上帝啊，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毁灭他们的。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毁灭他们的了。
你是有爱心的神，
你是个有爱心的神。
你为什么要我来传呢？
为什么你要我来传呢？
你让我死掉算了。
你叫我死了就算了。”
约拿很奇怪。
原来好奇怪。
人家悔改了，反而他很不开心。
人家悔改反而佢唔开心。
然后他就拿了一把椅子坐在东门城门的门口，看看上帝你要对尼尼微怎么样。
所以他就拿了一张凳坐在东门，就坐住看住到底尼尼微城的人是怎样。
我们知道中东的地方太阳很大。
我们知道中东的地方太阳很大。
所以上帝呢就用一棵蓖麻树。
所以上帝就用一棵蓖麻树。
一天就长得很高。
一日就长得很高。
来遮住了这个约拿的这个，我猜他可能是秃头了哈，遮了他的秃头。
所以呢就遮着约拿一个光秃秃的头。
让他在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凉快一点。
等他在这个地方可以凉快一点。
就第二天一大早，约拿又来到原来这个地方，坐在那里。
第二天一清早，约拿又来到这个地方，坐在那里。
发现那棵蓖麻树竟然死掉了。
发觉这个蓖麻树的竟然死了。
也就是说，他要坐在那里晒一天的太阳。
就是说他要坐在里面要晒一日的太阳。
他又生气了。
他又发脾气了。
他又跟上帝抱怨。
又跟神抱怨了。
上帝啊，我死了算了。
上帝啊，我死了就算了。
然后这个时候，圣经就记载了一段上帝讲的话。
所以圣经里面就记载了一对神所讲的话。
上帝跟他说，
上帝跟他说，
这棵蓖麻树，
这一棵蓖麻树，
不是你栽种，
不是你栽种的，
你尚且这么样的爱惜它，
你竟然这么爱惜它，
何况尼尼微城里面，
何况在尼尼微城里面，
有十二万人是分不清左手跟右手的人，
有十二万人是分不清右手和左手的。
经文在这里就停住了。
经文在这里就停了下来了。
他没有告诉我们约拿后来在上帝面前有没有悔改。
经文没说最后约拿有没有去之后是悔改。
他留下了一个空白让我们去想象。
他留下一些空白让我们去思想一下。
到底约拿书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
到底约拿书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约拿书是要告诉我们上帝很爱尼尼微的人吗？
上帝约拿书是告诉我们上帝很爱尼尼微人吗？
当然在最后一节经我们看得出来上帝爱尼尼微的人，
但是我们在经文看到 上帝是爱尼尼微的人。
上帝因为人的悔改就愿意赦免人的罪。
上帝因为人的悔改，神就愿意赦免人的罪。
可是约拿书只是讲这样的一件事情吗？
难道约拿书就是单单讲这个事情吗？
当然我们要先讲一下约拿为什么不愿意去尼尼微传悔改的道。
我们一起来理解一下为什么约拿是不愿意去尼尼微传讲神的悔改话呢？
如果我们对旧约的历史有一点了解，
如果我们对旧约的历史有一点的理解，
尼尼微后来就变成了亚述帝国。
尼尼微后来就变成亚述帝国。
而亚述帝国在约拿之后的两百年不到的时间，
在亚述帝国在约拿之后的二百年之后，
亚述帝国就灭亡了北国。
亚述帝国就是灭了北国，
也就是约拿他自己的国家，
也就是约拿自己的国家，
再隔两百年，
再隔了两百年，
就要被尼尼微这个国王的后代给毁灭掉，
就被这个尼尼微的国王给被毁灭。
各位想想看，
大家想想，
如果上帝要你去跟你的敌人传福音，
如果上帝要你同一个敌人去传福音，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我想约拿的心里可能是这样想的，
可能约拿的心里是这样想，
尼尼微的人最好不要悔改，
尼尼微人最好不会悔改，
最好上帝管教他们，
最好上帝管教他们，
最好尼尼微城的人全城的人都被上帝毁灭，
最好尼尼微城全的城都被上帝毁灭，
这样我的国家就保住了，
这样我的国家就可以得到保住了。
我想约拿心里面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我想约拿可能心里有这些想法。
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
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
韩国有一位叫做赵庸基牧师，
韩国有一个赵庸基牧师，
他的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他的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我四十年前信主的时候，
我四十年前信主的时候，
他的教会在当时就有六十多万人。
那时他的教会就有六十多万人。
一间教会有六十多万人。
一间教会有六十几万人。
他 他在韩国的侍奉非常被上帝祝福。
佢喺韩国嘅侍奉系非常被上帝所重用。
当然，他也在世界各地，上帝也使用这位赵牧师。
上帝也都重用赵牧师，赵牧师。
有一次，赵牧师被邀请到日本去做传福音的工作。
有一次，赵牧师被邀请去日本做宣教嘅讲座。
那是赵牧师第一次被邀请到日本去。
这次是赵牧师第一次被邀请去的。
对我们华人来说，
对我哋华人嚟讲，
如果我们了解我们中国近代的历史，
如果了解我哋近代嘅历史嘅话，
我们对日本人、对日本过去曾经对中国所做的事情，心里面会有一些感触。
我哋对日本人、对中国以前做过一啲事情，我就有一种感触。
韩国人也是一样，
韩国人都一样。
特别赵牧师是比较年长的这一位长辈，
特别赵牧师是一个年长嘅长辈。
他的父亲或者他小时候曾经应该被日本人统治过。
佢嘅父亲或者佢小时候曾经系被日本人统治过。
他应该知道日本人过去怎么样欺负过韩国人。
佢应该知道以前韩国人点样系欺负过佢哋。
所以当他去日本宣教的时候，
所以当佢去日本宣教嘅时候，
他心里面非常的挣扎。
佢嘅心里边非常之挣扎。
他想到这些日本人，
想起呢啲日本人
曾经。欺负过我们韩国人，
曾经欺负过我哋韩国人。
所以当他被邀请到台上，请赵牧师，请你来为我们来讲道。
所以当他去到日本，被邀请到去台上同佢哋讲道嘅时候，
他上台之后五分钟、十分钟讲不出一句话来。
佢上台之后五到十分钟讲唔到任何嘢。
后来好不容易第一句话讲出来，
之后好唔容易讲一句话。
他说我恨你们。
佢讲我恨你。
各位弟兄姐妹，你有听过牧师上台讲第一句话说我恨你们吗？
大兄姐妹，我听过牧师上台竟然讲一句话我恨你们呢？
当然底下都是日本的牧师，
当然下面都是日本的牧师，
他们明白赵牧师的内心的挣扎，
他们明白赵牧师内心的挣扎，
他们就一起走到台前，
他们一起去到台前，
不是要跟赵牧师打架，
不是跟赵牧师打架，
他们跪在圣坛的前面，
他就跪在圣坛的前面，
请上帝也请赵牧师饶恕日本这个国家曾经做的错事情，
是想上帝也都请赵牧师饶恕他们国家过去做的错事。
赵牧师也走到台下跪在那里，
赵牧师也就走到台下跪下跪低，
请上帝也请日本的牧师饶恕他内心的那样的一个不能饶恕的罪，
也都请上帝同埋日本嘅牧师系饶恕佢唔能够宽恕佢嘅罪。
所以那天变成一个互相饶恕、互相认罪的一个聚会，
变咗呢个就系一个互相饶恕、互相宽恕嘅一个聚会。
我想同样约拿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
我谂约拿亦都有同样嘅心情。
可是我们看上帝怎么样来改变约拿呢？
但是上帝怎样来改变约拿呢？
如果我们说约拿书是上帝呼召约拿去宣教，
如果我们知道约拿书是上帝呼召约拿去宣教，
其实我们更可以说是上帝自己来跟约拿来宣教。
其实可以讲上帝直接同约拿来宣教，
因为约拿作为一位先知，
因为约拿作为一个先知，
作为一位了解上帝心意的人，
作为一个了解上帝心意的人，
可是在他内心里面，
但喺佢内心里边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上帝还没有触摸到的，
就系上帝仍然未触摸到嘅，
就是他不能够饶恕尼尼微的人，
就系佢唔能够饶恕尼尼微人，
就是他内心有一块地方，
内心有一块地方
是福音还没有碰触到的地方，
系福音仍未碰到嘅地方。
如果福音没有碰到的地方，
如果福音仲未碰到嘅地方，
我们称之为福音未得之地，
我哋叫做福音未得之地。
你看，上帝为了要让约拿明白上帝的心意，
上帝想约拿明白上帝嘅心意。
上帝刚好在他师预备了一艘船，
上帝喺他师预备咗一条船，
预备了一条大鱼，
预备咗一条大鱼，
还预备了这一个大太阳，
更加预备咗一个大嘅太阳，
还预备了这一个蓖麻树，
更加预备咗一棵大蓖麻树，
还预备一条小虫要咬死这个蓖麻树，
亦都预备咗一条小虫去咬死呢棵树。
大家有没有发现，上帝为了让约拿明白上帝的心意？
你明白吗？上帝怎样让约拿明白他的心意？
预备了这么多的东西，
预备了这么多的东西，
好让约拿看见他自己的内心，
也好让约拿知道自己看到自己的内心。
原来他内心还有一块地方，
原来他内心仍然有一块地方，
是上帝还没有向上帝开放的地方，
仍然未向上帝开放的地方。
上帝通过这一些方式，
上帝通过这些方式
要来改变约拿，
要改变约拿。
我在想，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
我想我们会不会是一样呢？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能刚刚信主，
我们可能刚刚信主，
我们可能信主五年，可能十年，可能二十年，
我们可能已经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
可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我们心里面，
会不会有一个地方，
会不会有一个地方，
好像约拿一样，
好像约拿一样，
还没有向上帝开放，
仍然未向上帝开放呢？
我们常常说，主啊，我全然奉献给你。
我哋成日都讲，上帝啊，我哋愿意全然奉献俾你。
可是会不会有一个地方？
但系会唔会有一个地方？
其实主啊，这一块不能够给你。
啊，主啊，主啊，我哋呢一块系唔可以俾你嘅。
上帝明白约拿。
上帝明白约拿。
去呼召约拿去做宣教的服事。
将呼召约拿去做宣教嘅时候。
我也常常觉得宣教就是这样。
我亦都觉得成宣教亦都系咁样嘅。
在我们的服事里面，
在我们的服事里面，
大概没有哪一样的服事，
大概冇一样服事的事，
比宣教要付上更大的代价，
比宣教要付出的代价更多。
我们有一位有一个宣教的家庭，
我有个宣教的家庭，
他们有两个孩子，
有两个孩子，
他们现在在泰国服事，
他们现在在泰国服事。
他们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宣教士。
他们是中国大陆来的宣教士。
我们知道宣教士出去。
我们知道宣教士出去。
第一个，他有他的生活费上的需要。
第一，他有生活费的需要。
所以大陆的弟兄姐妹为这个家庭奉献。
所以大陆的弟兄姐妹为这个家庭奉献。
其实宣教士也知道他们在那里省吃俭用。
他们宣教士也知道去到那个地方需要节省用费用。
大概生活还过得去，
大概生活都过得去。
可是除了经费上的需要之外，还有许多的挑战。
其实除了经费的需要，还有很多其他的挑战。
比如说第一个挑战就是签证。
挑战的第一个就是签证。
两百年前的宣教士来中国，
二百年前的宣教士来中国，
没有签证的问题，
是没有签证的问题。
你只要上了岸，
只要你上了岸，
你要待多久就待多久，
你要想停几耐就停几耐，
清朝政府不会把你赶出去，
清朝政府不会帮你赶走的。
可是现在的宣教士到了别的国家去，
但现在的宣教士去了其他国家的话，
第一个困扰就是签证，
第一个困扰就是签证。
所以我们的宣教士在那里就要想尽办法用各样的签证的方式留在那里。
所以我们的宣教士去到每个地方都要想尽办法用一个办法可以留在那个国家。
再来是他们孩子受教育的问题，
第二就是孩子受教育的问题。
他们两个孩子都是小学的年龄，
他的小孩都是小学的小朋友。
哥哥的年纪稍微大一点，
大哥的年纪大啲，
所以他知道，我是跟着父母亲出来，我们是宣教士。
大哥知道啊，我系跟着父母系出嚟做宣教嘅。
他也知道自己其实是中国人的背景，
他也都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背景。
可是那个小的弟弟呢？
但小的细佬呢？
他出来的时候还懵懵懂懂，不太知道怎么一回事。
他出来的时候是懵查查的，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所以当他进到当地泰国的小学读书的时候，
所以当他进去泰国小学读书的时候，
有一次他的爸爸问他，
他爸爸问他，
你觉得你是中国人还是泰国人？
你觉得你是中国人还是泰国人？
这个小弟弟说我是泰国人。
那个 小孩就说，那个弟弟说我是泰国人。
因为他在泰国的小学受教育，
因为泰国的小学受教育，
他的泰文比他的中文还要好，
他的泰文比他的中文更好。
所以这个时候父母亲就要想到一件事情了，
所以父母就想到这件事了。
如果有一天他们回到中国去，
如果有一天他就回到中国，
这个孩子的教育怎么办？
这个孩子的教育怎么样呢？
不像我们现在是移民到澳洲来，
不像我们是移民来到这里，
我们来了，我们的下一代就住在这里了，
我们的下一代就住在这里了。
他的中文好不好？ 其次啊，没有关系啊。
中文好不好不重要，是次要。
因为反正他要留在这里，他的英文好就好了。
因为反正留在这里做英文好就得了。
可是宣教士的孩子不一样。
但宣教士的孩子是不一样的。
所以宣教士真的付上很大的代价。
所以宣教士真的付出很多的代价。
但是常常上帝就是呼召我们去做宣教的服事。
但是上帝常常呼召我们做宣教的事奉。
因为当我们说当我们全然献上的时候，
当我们说我们全然奉上的时候，
上帝呼召我们去做宣教，
上帝呼召我们去做宣教，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到底是百分之百献上还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献上。
我们就会问，我们百分之百的献上还是百分之九十的献上呢？
我觉得宣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宣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在我记得我在七月份在这里跟大家的分享的内容，
在七月份我过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的题目叫做最后的托付。
我的题目是最后的托付。
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升天之前讲的最后一句话，
我讲到耶稣基督升天之前讲的最后一个话。
因为我相信当耶稣要离开之前，他讲的最后一句话一定是非常重要。
我知道耶稣离开之前他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你们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他说有没有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直到地极不就是去远方宣教吗？
直到地极不是就是说去远方宣教吗？
从近处到远方都要做主的见证，
由近处到远方都要做神的
见证，
就是见证。
我们也提到耶稣来到世上，
我们也提到耶稣来到世上，
他就好像一位宣教士。
其实他就好像一个宣教士，
他从天国来到地上的国，
他由天国来到地上的国，
跟我们住在一起，
跟我们住在一起，
讲我们的话，
讲我们的话，
然后传讲天国的福音，
跟着传讲天国的福音。
这不就是宣教士吗？
这个就不是宣教士吗？
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宣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宣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宣教不是可有可无的，
宣教不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做了教会每一件该做的事情，
我们在教会做每一件的事情。
如果我们没有踏入宣教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踏入宣教的话，
我们没有完全明白耶稣的心意，
我们完全没有明白耶稣的心意。
宣教是上帝的心意，
宣教是上帝的心意。
所以每一个教会，
所以每一个教会，
每一位弟兄姐妹，
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
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
宣教是不可或缺的，
宣教是不可欠缺的。
因为宣教更显示出来，
因为宣教更加显示出来，
我们对信仰的态度，
我对信仰，对信仰的态度，
我们在上帝面前愿意摆上的态度，
我们在上帝面前愿意摆上的态度。
上帝呼召我们去做宣教，
上帝呼召我们去做宣教，
因为上帝知道我的内心，
因为上帝知道我的内心，
有一块地方，
有一块地方，
我们希望向上帝敞开，
我们希望在上帝敞开，
但很多时候我们又把它拿回来，
很多时候就将它拎回来。
可是当我们，当上帝呼召我们去做宣教的时候，
但是将上帝呼召我们去宣教的时候，
这一块地方就向上帝敞开，
这块地方就会向上帝敞开。
我们去做宣教，
我们去做宣教，
其实是上帝在对我们宣教，
其实是上帝向我们宣教。
上帝把他的话语进到我们灵魂的深处，
上帝将他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灵魂深处，
让那一块地方也全然地向上帝敞开，
让这块地方也都全然地向上帝献上。
宣教的确不容易，
宣教其实真的不容易，
宣教也要付上非常大的代价，
宣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记得在十八世纪有一位宣教士的故事，
在十八世纪有个宣教士的故事。
有位宣教士在非洲宣教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宣教士在非洲宣教了一段时间，
隔了几年他要回到英国去述职，
过了几年之后他要回去英国去述职，
对不起，回到美国去述职，
回去美国去述职。
述职就是回去跟他的母会教会报告他过去这几年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回去他的母会是跟他们的母会是回复即报告他做过什么事情。
他就买了一张船票，
他就买了一张船票，
从非洲就坐船要回到美国纽约去，
就由非洲坐船回去美国纽约。
当 这个船快要到纽约港口的时候，
当船快到纽约港口的时候，
他发现港口上好多好多的人。
他发觉海港上好多好多的人，
好多人在那边，有吹奏音乐。
海外好多人是吹奏音乐，
有很多的舞蹈在那里表演，
好多人在跳舞表演。
他说到底什么事情啊？
他想，哎，什么事呢？
哦，原来发现他们是要欢迎这个船上的一个人。
啊，原来他们是欢迎船上边一个人。
他想，不会是欢迎我吧？
啊，不会是欢迎我吗？
做宣教很伟大的服事嘛。
啊，做宣教是一个很伟大的服事吗？
是不是欢迎我呀？
是不是欢迎我呢？
后来等这个船靠了岸，
当船埋岸了，
才发现他们欢迎的是美国总统。
啊，先发觉他欢迎的是美国总统。
因为美国总统去非洲打猎。
因为美国总统去了非洲去打猎。
当船靠了岸之后，总统要上岸。
当船埋岸的时候，总统要上船落岸。
所以当地的当总统回来嘛，当然要欢迎，盛大的欢迎总统回国。
啊，总统回国当然系会好热烈咁欢迎总统回国。
当这位宣教士最后才能上岸的时候，
当这个宣教士最后先至可以上船的时候，
岸上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船上的人已经差不多，岸上的人差不多走得七七八八了。
只剩下几个人了。
净系剩翻几个人。
他拎着两个皮箱。
佢拎住两个箱。
当他走在那个纽约港口的时候，
当佢走去纽约嘅港口嘅时候，
他的内心非常的惆怅。
佢嘅内心非常之惆怅。
他跟上帝说。
佢同上帝讲。
主啊。
主啊。
美国总统是去非洲打猎。
美国总统去非洲打猎。
是去残害生命。
系去伤害生命。
今天回到美国来。
今日翻到去美国，
却这么多人欢迎他，
竟然有咁多人欢迎佢。
我是去非洲拯救生命，
我系去到非洲系拯救生命。
怎么回到自己的国家来？
点解翻到自己国家嚟？
一个欢迎我的人都没有，
一个欢迎我嘅人都冇嘅。
他就觉得非常的难过，
佢就觉得好难过。
当他正在这样走的时候，
当佢正在咁样走嘅时候，
突然他的耳朵里有一位声音跟他说，
喺耳朵里听到一个声音。
孩子啊，
孩子啊，孩子啊，
你的家还没有到，
你的屋仍未到，
你的家还没有到，
你的家仍未到。
我想对每一个爱主侍奉主的弟兄姐妹而言，
我想对每一个侍奉主的弟兄姐妹而言，
当我们在信仰里面付出了许许多多，
当我们在信仰方面付出很多的时候，
我们常常希望在这世界上能够得到一些回报。
我们希望在这世界上得到一些回报。
当然有些时候是有一些回报，
当然有时候我就会得到一些回报，
但很多时候常常不见得有回报，
但很多时候都不见得会有回报的。
常常侍奉主我们也会受一些伤害，
很多时候侍奉主反而会有受到一些伤害，
有时候侍奉主还要被主给修剪，
有时侍奉主还会被主去修剪。
但是对好像这位宣教士一样，
好像对这个宣教士这样，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也明白，
我们都明白，
我们所侍奉的回报不在这世界之上，
我们侍奉的回报不是世界上的回报，
我们的回报，
我们的回报
永远是在天上的，
永远是天上的。
所以圣经曾经跟我们讲这样一句话，
圣经曾经跟我们讲一句话，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神所为我们预备的，
是眼睛没有见过的，
是眼睛没见过的，
耳朵没有听闻的，
耳仔没听过的，
连想都没有想到的，
连想都没想过的。
这是在天国里面，
这个是在天国里面，
上帝为爱他的人付出的人的回报，
是上帝为爱他的人所付出的回报。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
宣教是上帝的心意，
宣教是上帝的心意。
我们在信仰当中一切的付出，
我们在信仰上一切的付出，
在天国里面，
在天国里面，
上帝会给我们想象不到的奖赏，
上帝会给我们想象不到的奖赏。
我相信想到这里，
我想想到这里，
我们应该在宣教上面，
我们是应该在宣教上面，
至少我们开始关心，
我们在宣教方面开始有一些关心，
我们为所知道的宣教机构开始祷告，
我们为所认识的宣教机构祈祷，
我们为知道的宣教士来祷告，
为我哋为我哋为
宣教士
宣教士祷告。
我们为宣教机构来奉献。
我哋为宣教机构奉献。
我们甚至可以预备自己。
我哋甚至可以预备自己。
主啊，你会不会呼召我？
主啊，你会唔会呼召我？
让我在黄金海岸也成为一位宣教士。
让我喺黄金海岸又做一个宣教士。
宣教士不一定跑到远方去的。
宣教士唔一定要跑到好远嘅地方。
我可以在黄金海岸成为一位宣教士。
我可以喺黄金海岸做一个宣教士。
当然，上帝你也可以呼召我。
当然，上帝亦都可以呼召我
到远方去成为一位宣教士。
去远方做一个宣教士。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相信我哋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可以在宣教的事工上。
我哋一定可以宣教事工上
找到自己的位置。
揾到自己嘅位置。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我哋感谢你，
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他成为了一位宣教士，
他成为了宣教士，
他来到我们当中，
他来到我们当中，
来传讲神国的话，
传个神的话，
主你照样把这样的一个负担。
你将这个负担
也托付给了你自己的教会，
你都托付了 你自己的教会。
主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也愿意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你面前都说，
在你面前都讲，
主啊我愿意，
主啊我愿意。
但主你也知道我们时常软弱，
主啊也都知道我们时常是软弱的。
但主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力量，
开我们的心眼，
开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看见，
让我们看到
你的呼召是何等的荣耀，
你的呼召是何等的荣耀。
主啊你祝福黄金海岸华人教会，
主啊求你祝福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
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
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你使用这间教会，
你使用这个教会，
在黄金海岸来做你的见证，
在黄金海岸做你的见证，
在各个地方来做你自己的见证，
在各个地方做你的见证，
直到你再来的时候为止，
直到你来为止。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阿们。
感謝何牧師的道，我們今天的回應詩歌是《生命聖詩350首》《憑你以行》。